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这两天呢，我们看到巴黎圣母院着火之后，我们就有一些朋友就开始讨论，这是不是当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报应？那真是天道循环，报应不爽。于是他们也就觉得这下子真的很爽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是带着一个疑问的态度来看这件事的。其实啊，刚才讲这种言论的朋友，我猜你们都是爱国青年，或者致命是爱国青年。爱国青年该不该为巴黎圣母院着火而高兴呢？这个问题啊，技术上讲是可以很简单的来解答的。那我们看发生在巴黎圣母院的事情，那就是戴高乐元帅他去世的时候呢，他声明不能做国葬，那么他的葬礼是私人的聚会。可是呢，由于他到底是一个带领法国挺过二战的国际级的政治领袖，所以呢，他去世之后，因应各国的要求啊，当时的法国总统庞彼杜还是在巴黎圣母院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纪念仪式。那这跟中国人有关系吗？有的，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面，冷战的年代，我们是受到西方各国的抵制跟封锁的。可是戴高乐元帅呢，非常果断的在1964年要跟中国建交，是第一个西方主要国家跟中国建交的一个国家，那就是法国。那么可见我们的关系都是非常的深切，甚至可以说是很友好的这么一个关系。那所以呢，由于圣母院发生过这样的事儿，我们就别气他了，好不好？另外呢，当然我们也可以听到很多讲法说这是一个人类文化的共同遗产，那么它的损失是我们大家的损失。不过也有朋友会觉得啊，这话听来很动听，但是我就是没什么感觉。我看到圣母院着火，我不觉得有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那当然，它的着火甚至是彻底毁灭，当然现在好在没有这么发生，你可以是毫无感觉的。但这并不表示它不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里面的共同遗产的一部分。所谓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共同的遗产，它至少包含两层面的意思。在我看来，一方面指的是它代表着我们人类作为一个大家庭，我们所能够达到的某种的成就，以及开启了某种可能性。比如说圣母院大教堂，或者以它为代表的欧洲的哥特式建筑，他们的所做出来的东西代表了我们人类的技术以及精神文明曾经有过的一种成就，以及可能具有的可能性。那么这是比较抽象的层面。那具体点来讲啊，其实那就是因为它已经不只是法国的地标，还是世界级的地标。透过法国文化的影响和投射，其实也都辐射到我们中国，甚至成为我们今天中国文化某些方面的一部分。这话怎么讲呢？你看法国的19世纪的大作家雨果的那部名著《巴黎圣母院》，就是在54以来在中国文坛留下非常深刻影响的一部经典。那么无数的中国的读者读过它，又有无数的中国的作者受到它的启发而写作，所以它其实在这个角度来讲已经渗入到我们自己的血液中。即便在艺术上看也是如此啊。你比如说以前有很多留法的艺术家回来之后为整个中国的艺术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像徐悲鸿啊他们，那么他们都曾经在巴黎圣母院得到很多的启迪，特别是刘海粟先生呢，还画过一幅非常动人的巴黎圣母院。那这幅画 你说它到底是属于法国的还是属于中国的呢？当然我知道刚才这种讲法对于这两天可能觉得很爽的爱国青年还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我也很好奇，就是到底我们这种情绪是怎么来的呢？在80年代的时候，中法关系非常好，黄金时期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忘了圆明园被烧过这件事，怎么现在忽然又想起来了呢？好像又觉得这是一个昨天才发生的事一样，历历在目。这到底怎么回事？这让我想起来我一位老朋友，政治哲学家刘勤先生，他在十几年前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说我们中国近现代的民族主义啊，其实是一种血耻型的民族主义。简单的讲，意思就是我们国家的民族认同本身是包含了一种对于巨大的共同伤害的感觉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民族的团结跟情感啊，是透过某些负面的元素来引发以及巩固的。那什么是负面元素呢？那就是平常我们时常挂在口中的百年国耻。也就是这个百年国耻，它使得我们要更加的爱国，更加的爱我们这个民族。而我们这种爱呢，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有一天我们能血耻。那怎么样来血耻呢？那当然就是我们国家自己的强大。理论上讲，我们今天其实已经很强大了，是不是？我们应该很有自信才对。那为什么我们仍然会念念不忘这种历史上的耻辱呢？那又是因为啊，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它是跟时代的变化、环境的要求相关的。可能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不太觉得民族主义对我们有太大的作用，但今天呢，它又很有作用了。所以最近十来年呢，我们又总会想起百年国耻的往事。那么在这百年国耻的民族记忆当中，有一样东西是非常核心的，几乎成为我们百年国耻的中心象征，那就是圆明园了。那么关于这一点，历史学家汪荣祖先生有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我以前也曾经在别的地方介绍过，叫做《追寻失落的圆明园》。那么在这里面他就探讨圆明园百年来的沧桑历史，以及他在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留下那个印象，为什么我们会对圆明园念念不忘。那么他要来谈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英法联军在1860年第二次攻打北京的时候火烧圆明园的这段往事，这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记忆跟创伤。那么可是呢，我想提醒一下啊，对于这个创伤的记忆啊，也许我们要像修复一个受创伤的人的精神记忆一样，我们要调整一下，来让我们自己更健康。那是一次国耻，那是一次很痛苦的经历，但是我们能说那是对法国人跟英国人的仇恨吗？事实上啊，在当年英法联军这个事件之后，在欧洲很多人都很震惊，怎么能够干得出这么残暴不仁、这么可怕的事情。比如说像刚才我提过的雨果，这位法国的国宝级的大作家，当时就连续写了几篇文章谴责英法联军的作为，称这次火烧圆明园的行动是两个强盗的胜利。而在英国那边呢，也有很多国会议员起来抨击他们的军人，怎么能够在遥远的北京犯下这么一个对人类犯罪的行为呢？所以啊，假如真要仇恨的话，不是去仇恨英国人、法国人，而是一种殖民主义，是殖民帝国以及一种强权就可以称霸的那样的一种心态，那才是我们要针对的对象。好，如果我们记住的是我们当年中国自己是殖民帝国跟强权的那种不讲道理的 那种霸道行为的受害者的话，他留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我们国家要坚守一条正义的道路，就算有一天我也强大到那样的程度了，我是不能够做回同样的野蛮的事情，否则我就跟我当年伤害我的那些凶手是沦为同一类人了。这就是我常常讲的，包括对日本也不是仇恨日本，而是仇恨军国主义这件事情。好，那么说回火烧圆明园，那当然三天三夜的大火是焚毁了太多东西，而且当年英法联军真相强盗进去劫掠了大部分里面的珍宝。可是必须值得注意的是啊，就算如此，当时的圆明园也并没有尽毁，还是留下了不少东西，最起码里面的树木、里面的地形各方面的格局是没有被破坏掉的。而且后来呢，同治、光绪两朝也都陆续的修缮，就算不能完全恢复旧观，但至少也叫做那40年之间让它有点样子了。结果1900年八国联军打到北京，他才再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并不是八国联军进来焚毁破坏圆明园，而是在八国联军的攻击下，当时的清军有一批的溃散掉的部队啊，进入到圆明园去劫掠一些东西，以及当时趁着秩序大乱的时候，北京城有些老百姓也都进来了，搬木材、砍东西，把很多这些他们觉得可以利用的木头跟石材拿出去变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要的，他们也就都要了。再后来，那圆明园真的就是被荒废了。那陆陆续续的，在民国年间跟日本占领时期呢，北京很多老百姓就搬到圆明园里面去住，把一些湖水填了起来种地，那么甚至在里面开养猪场、养鸡场，甚至是工厂。然后呢，有些很重要的里面的石头啊、材料也搬到别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过去的燕京大学、今天的北大，甚至北京的新华门，你都看到重要的一些的石建筑或者石雕，其实都是当年的时候从圆明园搬出来的。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周恩来总理就下令要好好保护圆明园了。然而在那10年浩劫里面，再次圆明园惨遭破坏，那么继续有工厂、有养猪、养鸡、种地，那么很多树木被砍伐，于是整个圆明园原有的地形也就被彻底的弄坏了。是直到后来，那么终于再次的想到要保护圆明园，把它好好的维修起来。可是这并不表示圆明园就得到很好的保护。就在10年前，有一部非常畅销的当年的卖座电影进去拍电影，还把里面整片的植被染黄了，然后也不恢复原貌就走，这个情况仍然还在发生。我觉得今天呢，大概经过这么多年来大家的舆论监督，恐怕不会再有这种问题了。可是有一点很可惜，我记得当时我还写过一点东西，就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假如我们这么重视圆明园，我们是不是应该用更彻底的制度上的方式来保护圆明园，把它做成一个国家遗产公园呢？举个例子啊，我们这里呢是讲行政体系级别的，你知道今天圆明园是属于什么级别吗？它其实是北京市海淀区底下的圆明园管理处的，是个区级单位。有问题吗？再对比一下，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是正部级的，那么这样子你就看到，哎，好像有个区别。所以我就曾经建议，要不要再抬升圆明园的整个地位，给他更多的资源，好好的做一番遗产公园的整修工作呢？那么当然我人为言轻啊，这事儿也就算了，不提了。好，说了半天圆明园，那么我们就讲一下巴黎圣母院。其实巴黎圣母院850年来啊，他的经历也很坎坷。 16世纪的时候的法国的动乱，以及更重要的是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其实都对巴黎圣母院造成相当大的破坏。当时也有很多暴民乱民进去抢掠，结果呢，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其实它已经呈现出半废墟的状态。那拿破仑为了要在那里加冕，稍微整修过一下，可是仍然呢很难恢复旧观，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巴黎圣母院》雨果的这部名著了。因为雨果正是看到他那种像废墟一样的败落的景象，才有灵感写这本书。而由于《巴黎圣母院》这部书一出来就很畅销，影响力太大了，因此才引起当时法国人对圣母院的重新的关注。于是呢，就有一位在当年引导全欧洲的建筑恢复哥特式建筑潮流的那位伟大的建筑师欧仁维奥莱勒杜克，他来主持重新修复巴黎圣母院。可是啊，说到这又很奇怪啊，当时欧洲人修复这个古迹，不像我们今天全世界流行的观念要修旧如旧，而是怎么样呢？给他改造，按照他对哥特式建筑的理解来给他装点一下。比如说这次在大火之中焚毁倒塌的巴黎圣母院中央的那座塔楼啊，其实是19世纪欧仁奥维莱勒杜克他加上去的，并不是他原来的造型。那么到底圣母院原来的造型是什么呢？你一看原来最早的图纸，你会发现哦，其实今天的巴黎圣母院根本还没盖完。那它正面的那两座塔楼楼顶不应该是这样的平顶，而是尖顶。那么说到这，就要说到欧洲传统的大教堂，尤其是哥特式大教堂的一个特色，那就是一修建就修建个几百年没完没了。比如说今天全球大概是唯一一个还没有修建完成的世界文化遗产，你知道是什么吗？那就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圣家大教堂。著名的建筑大师高地他设计的这一座大教堂，从1882年到现在都还没盖完。为什么这些大教堂怎么盖都盖不完呢？那一来是有种种的施工难度，那么过去的时候呢，又由于技术工程各方面的条件不如现在先进，当然它也就修得慢。可是还有一点，这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大教堂啊，它是透过城市里面富古贵族甚至老百姓大家一起捐钱去建的。那些教徒们相信他参与教堂的修建工程呢，对他们个人而言是一个灵魂的救赎之道的一部分。那么所以呢，在这个角度讲，那些大教堂是盖不完的，因为每一个年代的信徒，每一个年代的老百姓都会想替他再加个什么东西，再改个什么东西。那么因此他就不断的在建，那他这整个建筑的不断的改变，不断修建的过程，恰恰体现出了这种信仰的持续性。但是尽管有这种信仰的持续，但是不同年代的人到底对于什么样的建筑好看是有不同的想法的。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巴黎圣母院其实是糅合了很多的建筑风格在里面，不纯粹是哥特式的，它有浪漫主义的风格，有文艺复兴的风格，有新古典的东西都糅杂在里面。而每一个年代的人对它都会有不同的意义的理解。你比如说它的核心是哥特式的教堂，这种教堂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中古时代欧洲的摩天大楼。一方面它为什么盖那么高呢？是为了要更加接近天庭。另外一方面则是要在它内部空间营造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穹顶，让信徒们在里面举行祭祀仪式，做礼拜做弥撒的时候，能够感觉到整个灵魂的飞升达到天堂的那种感觉。那么除此之外也有很世俗的目的，就是每一座城市都希望盖一座比别的城市更高大雄伟壮观优雅的这么一个大教堂，来显示自己城市的实力和地位。好，我们看看到了雨果那个年代，作为一个启蒙主义者，深受启蒙思想的这位大作家，他又怎么看这种哥特建筑呢？本来很有宗教意涵，但是在雨果那里他却对他有不同的理解， 而这个理解恰恰也就是影响后来法国人对圣母院的一个理解。他怎么讲呢？他认为哥特式建筑的崇高代表着人性可以从无知和邪恶的这种卑下的境地不断地挣扎着往上提升，直到一个人性的完善的地步。这是一种非常乐观的一种启蒙精神的一种表现。好，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巴黎圣母院850年来它在不同的年代代表了不同的东西，但是无论如何，它代表什么东西，什么具体的意识形态也好，它就是巴黎的象征，乃至于法国的象征。因为不同的人，不同时期人会对它有不同的投射，它几乎就是法国的中心。你想想看，在巴黎圣母院的门外啊，有这么一个圆形的地标在地上，那个地标叫做巴黎零点。全法国境内任何一个地方到巴黎的距离就是以到那一点来衡量的，所以那就是所谓的 Paris 的 Zero Point， 那是巴黎的零点。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两天巴黎人会是这个样子，你想想看，那个照片里面我们看到，或者新闻片里面看到那个景象，是很难理解或者让人无语很震惊的。最近几年巴黎发生过不少恐怖袭击，但是巴黎人还都不会这样。但是看到圣母院着火，他们怎么样？有的人是整宿的站在塞纳河边，就对着巴黎圣母院呆视着，有的人会忍不住哭起来，那么还有很多人是开始唱圣诗，甚至是跪下来唱圣诗。那种打击到了这个程度，乃至于我见到后来有报道说有一些巴黎人觉得羞愧。为什么？他会说，他接受记者访问说，这座教堂存在了850多年，但是在我的眼皮底下，在我这一代，我看到他这么着火了，他觉得羞愧。有一些年轻学生当晚已经睡不着，站在那看，然后回家第二天早上再来，是为了要看看是不是昨天晚上我做的其实是一场噩梦。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感的状态。而很多巴黎人，你看他们那个场面，当然大家会拍照，但是拍完之后大部分是静静的站在那里，那种震撼让我觉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才好。我只能想到有这么一个巴黎市民接受采访，他说，对我来讲，圣母院大教堂就是时间，我出生之前它就已经存在，我小时候进去过，我知道我死了之后它都还会继续存在，但是现在我不知道我这辈子有生之年我还能不能再走进去看。所以呢，法国政府几乎在着火之后的历史就宣布要为它进行募款修建，因为2024年巴黎要举行奥运，他们很渴望能够在那之前重新修整完成，然后要开始募款。那么这几天我们看到法国的最重要的富翁都几乎捐钱，有很多组织都捐钱，那么已经有那么多的富豪一拿是几亿几亿出来，有那么多的民间组织筹款，为什么我们看到仍然有很多巴黎老百姓、法国老百姓自己掏腰包去捐呢？说到这，我想最后问这么一个问题啊，万一，当然这是很不幸的情况，我们不希望它发生，我只是假设，万一我们中国今天有这么一座代表的性的地标建筑物遇到这么一场劫难，我们会怎么样啊？比如说在北京的话，我们会不会像昨天我们看到的巴黎人那样的反应呢？几年前我见过央视新大楼落成之后的那场火灾，我也见到很多北京市民在看，那个情绪状态不一样。那么当然可能央视新大楼是无法跟巴黎圣母院相提并论，那么假如是另外一座地标建筑，我们会怎么看呢？我们会不会马上想到我要捐钱修复它呢？这是我今天这个节目里面留给你的最后一个问题。 这么一位朋友有个很可爱的名字叫你的兔兔，他留给我这么一条问题，你说呢？今天得到巴黎圣母院失火的消息后觉得挺震惊的，于是摘录了雨果先生的一段文字，发了一条相关的朋友圈，可能是发的人多了，你就看到你一个朋友说一到出事全变成了伤感非主流，平时也不见说过，那你看了之后肯定第一时间觉得不开心，但你奇怪的是他们究竟站在什么立场这么说，是要批判随大流的大众显得自己与众不同吗？或者说我们发这种感叹是否错误了呢？那正好啊，这里呢有一个参照，我今天也看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就是几乎是在巴黎圣母院着火的同时，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也失火了。那么有这么一位网上的网民就说，这是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寺，仅次于麦加大清真寺和麦地那先知寺，不知道为了人类文明的瑰宝呼天抢地如丧考妣的列位会不会一视同仁。这个讲法很有意思，它大概背后就体现出你刚才说的那种情绪，恰好圣母院大教堂跟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我非常荣幸的都曾经去过，那么分别只在于阿克萨清真寺呢我们是进不去的，因为根据他们的规定是只有穆斯林才能进去，那么但我们在外面看还是很壮观。那么刚才留那段话的朋友，我善意的想你大概一定是也很痛心对阿克萨清真寺着火，而且肯定也相当了解阿克萨清真寺，那你肯定知道阿克萨清真寺呢载义上来讲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的那个山顶上其中一座清真寺，但事实上它有广义的意思，就包括了耶路撒冷的地标金顶圆顶清真寺在内。所以我今天上午一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震惊，我马上去看，我很担心，但好在啊，那场火呢只是一场很小型的火灾，是在它祈祷室外面的一个地方迅速的就被扑救了，没有造成任何大的破坏，它受损的规模跟圣母院大教堂是完全不同级别的，那么这是不幸中的大幸。那么由于你这么关心阿克萨清真寺，肯定你也知道它之所以重要，那是因为真主为它行过一次神迹，那就是穆斯林都知道的夜行灯宵这件事。其实我是非常希望大家都关注一下这件事，因为我觉得我们对于穆斯林文化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那么只不过呢就是今天有时候大家想要了解穆斯林文化也不是那么的容易而已，但是我很高兴这位朋友提出来，我们在关心圣母院大教堂的同时也应该关心阿克萨清真寺，可堪告慰的就是它还好仍然健在，没有受到太大损伤。那么当然了，我知道很多时候呢看到那么多朋友在网上关心这些事情，很多人就觉得太矫情了，我不嫌您笑话，我也跟你讲一下，其实我有个反应你一定也要说我是矫情，就是我听说巴黎圣母院教堂着火，看到那个木构的房顶这样子焚烧之后，我其中一个在想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是其实那个木房顶里面有很多的蜂窝，我在想的是大火烧至之前那些小蜜蜂来不来得及逃亡飞走呢？我这么想不只是因为我是佛教徒的原因，我也没那么伟大了不起，而是我其实挺喜欢小蜜蜂的，我觉得他们挺可爱。我在香港的家附近春暖花开的时候有些花会开，我有时候经过看到小孩在那边玩很高兴，那花开就有很多蜜蜂来嘛，那些小朋友呢调皮小男孩就想搞那些蜜蜂，我就会跑出跟他说你们别这样，蜜蜂当然会刺你啊蛰你，但是那个蜜蜂是会死的，因为蜜蜂刺你的时候那根针留在你的皮肤上面会把它的整个肠脏都拉出来，它刺人一下它就要死了，所以你们不要那么逗蜜蜂它会死的，那我会这么跟他讲，所以我才会联想到圣母院教堂顶部的那些蜂窝，那我这么讲肯定又要被人骂了，我晓得，但没办法，我真是这么想。我们八分这个节目每星期三每星期五都会在看理想 APP 和看理想微信公众号同步更新，欢迎你给我留言提出你的问题或者建议，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 下期节目再接着谈。